记第二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耶利米书二十四章，题目是敬神听命，爱神爱人，悖逆遭灾。敬神听命，爱神爱人，悖逆遭灾。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开始，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这几章是连续的，关系到日常生活的典章。我们知道神的律法里包括典章，包括律例。一般典章来说，就是关系到对神、对人，特别是对人方面典章嘛，日常生活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啊？爱神爱人，所以二十一章的二三章，律例就是指着侍奉神的一些条例，所以有区别，都是律法，但是有区别。所以这一章圣经我们看，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的来遵守主的典章，是这么的细则的提出来，也就是怎么样的爱神爱人。典章的中心就是爱人如己这句话，爱人如己这句话。所以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的教训也是告诉我们，在新约里也是告诉我们，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十节特别提到什么，怎么样能够完全律法，就是凡事不可亏欠人，只有爱能够完全律法，要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就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所提到的。所以那这几章圣经呢，神借着摩西所提的这一些的条例，就是关系到这些人以色列人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生活上的典章，就是具体体现到神要我们要爱人如己这样的爱。所以今年主要是两个字，就是听命，听命。不听命根本不懂得，你不懂得主的道是什么，怎么去对人，怎么去爱人。我们的本性都是爱自己，哪里是爱人？听命，那面就是悖逆。那面呢，先知神叫耶利米看见异象，这个是异象，两什么样？是两筐无花果，两筐，一筐极好，一筐极坏。这个是一种比喻性的。是印象里神让他看见极好极坏，好的非常好，这个是粗俗的，坏的都不可以吃，坏到那样的程度。这样的比喻就是指着怎么提醒这个犹大家最后的一个王啊，西底家和这些个百姓们，要听神的话，你就是好无花果，你不听，你一直背你就是最坏的无花果子，坏的不可吃，被神弃绝，结果就是被拆毁，被拔出，结果就是被掳。这两边相对，一面听命，一面悖逆，听命与悖逆，也可以说悖道。自己的始终不听，那结果就是遭灾。你听命，你不再悖逆，那就能够免灾啊，免去灾，就不至于受罚。另外这一章也特别讲了，我们要甘心做主的爱的奴隶，那面呢做罪的奴隶。你做爱的奴隶，你甘心舍不得，不愿意离开主人。这何等美好，永远做 我们要做最好的无花果树，无花果。第二段就是最坏的无花果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就是最好的，怎么样就是最坏的。无花果我们知道主要是什么，结果子，结出甜美的果子，叫神人享受，这就是无花果的意思。今天神拣选以色列，今天我们神也拣选我们教会，目的什么，就让我们结果子，结果子目的让神享受，让人享受。我们看一下十四纪那里就提到，十四纪第九章关系到无花果树，那里有几棵树啊，几种树啊，不同的树，在第九章十四纪第九章提到无花果的时候，我们看看这里怎么说。第十一点，九章十一点啊，十点开始，树木就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就是他不愿意这样，因为这个是这个当时关系到针对的这个亚比米勒讲的，是约坦在讲。那这里有三棵树，其中呢无花果树的意义什么，就是要结出甜美的果子，甜美的果子让神满足，让人有所享受。不要做那个耶稣在世的时候跑到一个无花果树底下，一个果子都没有，耶稣饿了却没有果子。今天耶稣饿了，我们怎么满足主的心？我们多多结果子，多多领人悔改，多多得灵得人得灵魂，就能够满足主，使主有所享受。甜美的果子，可不要接触极坏的果子，甜美的果子。那我们要与主联合，那我们要谦卑顺服，才能够结果子。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分段是十八节对五节两大段，十八节对五节。所以我们第一段就是一到十八，那么一到五，这是一段。细分呢就是四对一三对一，四对一三对一，然后再一个四对一。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十八节对五节，爱心带奴做粗俗果子啊。这一段呢就是怎么样做极好的无花果，这是第一段。那等一下第二段就是最坏的无花果，最好的无花果就是我们甘心做主爱奴，我们也要爱心来带别人带奴。因为这段特别讲的奴仆，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怎么用爱心宽厚的心宽宏的心按照主的律例典章来做，那边就是做好无花果，就是粗俗的果子献给神。粗俗的果子也是代表最好的果子奉献给神，以色列粗俗的都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我们因为耶利米这边少，我们先从这边看，这五节先看前三节，耶利米书二十四章啊，前三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是谁呢？约雅敬的儿子，就是约雅金，也叫耶哥尼亚。这是指的犹大家现在已经第二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就是约雅敬被掳，结果被掳到巴比伦，也死在巴比伦。第二次被掳就是耶哥尼亚被掳去了。所以这里说犹大的首领在列王那里讲的什么，连王后太后王母都被掳，全体都被掳，还有工匠铁匠，这些个都是很有技术的人也要被掳。他们就从耶路撒冷掳去了，离开了圣城，离开了耶路撒冷。什么叫被掳？失去自由。什么叫被掳？成为罪的奴隶，成为人家巴比伦的奴隶。巴比伦代表世界，代表罪恶。被掳的意思呢，就是沦为罪奴。为什么呢？不肯听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查考历代和列王，就会知道这个第二个王啊，犹大被掳的第二王约雅敬，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列祖，效法父王，他没有效法善，他更不效法大卫。所以这些王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受教。到犹大家没落的时候还不受教，还不悔改，不肯回头是岸。所以结果一个一个被掳，这是第二次被掳，被带到巴比伦，多么凄惨！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侍奉的中心，离开了神拣选的允许的美好的地，结果呢带到巴比伦。这是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这里神给耶利米看见异象，就是什么时候让他看见的？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第二次已经被掳了，第三次眼看就要被掳， 王崔吉祥。为什么看异象？看异象就借着异象的比喻来警戒神的儿女，警戒犹太人。他说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两筐无花果放在神的殿前，可见的无花果就代表神的选民，本应该活在神前，在神前侍奉神，与神联合，多多结果子，这就放在殿前，在神的殿前，本来应该这样。但是这里说第二节说，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粗熟的，粗熟就是最美的。我们这粗熟的意思代表什么？死里复活，因为主耶稣就是为我们成为什么？死里复活，成为粗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成为出手的果，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提到。我们呢，教会呢，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出手的果子，在神所造的万物中是出手的果子献给神，是代表教会啊，我们蒙主的恩典。因为耶稣复活，我们也从死里复活；因着信，我们从死里复活，脱离罪恶，所以我们也是出手的果子，就最美最好的，应该是献给神，让神有所享受的。这是一筐，底下又一筐。第二筐什么？是极坏的无花果，最坏。我们知道果木树啊，果子任何一种果子坏了根本不能吃，腐烂了，有细菌滋生了啊，坏了就腐烂了，而且变味啊，不但没有营养，而且害人啊。所以这也代表我们如果变坏了的话，离开主就不能做什么，离开主你对人无益，对神对人都无益。本来是应该接触甜美的果子，现在是极坏的，坏的都不可吃。所以有时候，哎呀，吃一口馊的，一口酸的，一口涩的。现在橘子要坏的话是涩味，整个变味呀、啊。本来非常甜美，完全变味，这就是代表以神的儿女们的光景。第三点，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不但极坏，而且特别加一句，坏的不可吃，没方法的人享受，神人都不能够有益。这就到第三节为止，他很清楚，后面神的话就领导，就指责犹大家，告诉他们，你们不听神的话，你们就要被掳，被掳就指着最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只好扔掉，扔掉就是被掳了，被神弃绝，被神离弃，多么可怜。所以这一节到三节，对着这面我们现在看，这边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从第一节我们一直要看到十八节，开头是四节这一节，然后三节这一节，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这些话我们知道都是神直接对百姓说的，摩西写下来，这个摩西以后呢，实实在在传下来，神的律例典章都要遵守，因为前面以色列笼统来讲已经向神表示了，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说的多好，那么遵行什么？下面就是神的典章。他说：“你在百姓面前所立的典章是这样，那就是说神借着摩西设立典章啊，借着摩西设立典章，这个典章目的就是叫百姓来遵守。底下是这样，是什么呢？下面就是头一件事，就是讲到对待那个奴隶的态度。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这个是根据利未记二十五章，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六节，三十九节到四十六节，那里讲到希伯来人享有安息年的权利。你希伯来人就是说以色列自己的子民，自己的同胞，那为什么也成为奴隶呢？这有种种原因，一个可能是因为贫穷自卖，或者因为贫穷父母把他卖掉，还有一种情况呢，大家看二十二章，就是下一章，二十二章第三节，大家看一下，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因为偷窃东西还不起，结果被卖为奴。第三节，二十二章第三节，说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你偷了东西嘛，要赔还。假如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你偷了人家好多东西，你这个人都要被卖。被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偷了东西，你因为偷窃，结果被迫，只好被卖。所以有这么几种情况。但是呢，不能超过六年，因为什么？因为神规定在利未记二十五章讲到安息年，讲到喜年的那个时候，人特别的。希伯来的仆人呢，就你的弟兄，他服侍你六年够了，第七年你也让他自由，那就是我爱心来对待，啊，对待这些个奴隶，用爱心来对待，让他白白的自由的出去。底下他若孤身，可以孤身出去；他若有妻， 主人若是给他娶妻，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因为这个是奴隶，奴隶他是主人替他娶的妻，所以呢，他不能带着走，他只好自己独自走。那到世界，当然后面就告诉你，你舍不得，你就甘心做主人的爱奴，永远留下也可以。而且一般来讲，当时那些奴隶都非常不愿意离开主人的，离开主人他们没有生活，所以他们都愿意这个做主人的奴隶。啊，现在我们先看前四节，这个前四节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因穷被卖为奴。为什么被卖为奴呢？因为太穷就被卖了，付不起债，所以被卖。对着那边去，就觉得犹大家一批批的被掳，是因为罪被掳为奴，因为罪结果也成了奴隶了，成了什么奴隶了？成了亡国奴了。因罪被掳为奴，那总是有原因的。这边告诉你说，第七年就自由了。那边我们看以色列罪恶根深蒂固，罪恶滔天，所以70年被掳。这边是说第七年你可以叫他自由了。那边你经过70年才被掳归回，70年被掳归回。这边说可以自由出去，那边是什么？那么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有两种选择，什么两种选择？一种就是说你啊，我们知道第一次已经被掳了，作为约雅敬来讲，就是耶哥尼亚来讲，那就是要有选择，你到底是听神的话还是不听神的话？结果还是不听神的话，所以这个是什么？你这样的选择，结果你就是被掳。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自由出去，这边到了第七年，那边呢，犹大家已经被掳了一次了，就是这个约雅金的父亲被掳了，他还无所谓，结果怎么样？结果也是后来还是又第二次被掳，就是这边可以自由出去，那边什么呀？失去自由被掳，那边是失去自由，因为没有受教嘛，结果还是被掳，那边是失去自由。什么叫被掳？一个国家被掳的意思就是亡国了，是不是？结果失去自由就被掳了，这边是可以自由出去，按照神的律法，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边是神界的摩西立典章，设立典章，设立典章。那对的那边什么呀？神界的这个耶利米传神言，传神言，一个是立典章，一个是传神言。那这边这几句话，我们看出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体切神爱。因为这些个被卖为奴的人是不得已而为奴，所以神说：“那你要怎么？你要叫他自由，你要叫他出去，就是这么一个中心的意思，就要体切神爱。”那以色列当中难免自己的同胞里面有这样的情况，他已经卖给你了，你做他的奴主，他做你的奴隶，你不能够一辈子这么奴役他，那就是体贴神的爱。到了第七年，虽然他被卖，他是不得已，那你就把他赎，意思说叫他自由出去，体贴神的爱，对他那边去。为什么被掳？体神公义，一面是神的爱，完全彰显神的爱，一面是神的公义。不珍惜神给你的自由，那么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被掳。神毫不珍惜，不但自己被掳，连王后都被掳，王都被掳，甚至连什么呀，这些个首领也被掳，工匠被掳，铁匠被掳，通通被掳。两边就是一面是体贴神的爱，一面是体会到神的公义。这就是前一小段，我们接着看五节到七节。五节到七节就讲到有些奴隶不愿意离开主人，那是因为跟主人关系特别好了，而且他也舍得离开自己主人为他娶的妻子啊和儿子。他说第五节，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那一般你已经结合了嘛，有了家庭，哪个愿意出去？不愿意出去了，这种情况就是例外了。所以神说可以叫他不走，这又是显明神的爱，他不是勉强你非走不可，也不是这样，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呢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一共有一个手续，有一个见证，是带到审判官那里。 的自由，我们要舍弃自己的自由。就像保罗就是这样，保罗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在灵前第九章，我不是自由的吗？保罗有自由，保罗有权利，有自由，不用自由，舍弃自由，为要什么？为多得人。这实在很宝贝，所以甘心做主人爱奴，这边就是做极好的无花果。所以听我们解释了什么叫极好的无花果，极好的无花果就甘心做主爱奴，这样你就会多多见果子，必然有自己的自由，永远服侍主人。还有第七点，如果卖女儿做婢女也是同样，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那就是说也可以释放她，但是呢也有不同的一种条例，因为这个有因为男女有不同嘛，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我们先到第七节，两边相对。刚才我们说那个意思，这边还有个意思，这边就是说永远服侍主人。对着那边是吧？初熟果子献给神，永远做主的仆人，你真正是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就有一颗奉献的心，把最好的初熟什么是最好的，我们的本身，你最宝贝的青春，你最好的光阴，最好的精力都要献给神，这边就永远服侍主人。这边是听命顺从，永为奴。听命顺从，永为奴。永远来为甘心为奴。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它不是两框吗？最坏的代表什么？代表老我作王，辖制人，两种人，一个个王都被掳了。这最坏的无花果代表谁呀？具体的人就是代表西底家，老我作王，老我作王辖制人，那就是极坏的不可吃的。这边听命顺从，永为奴。这是五节到七节，再看八节开始。八节就指着对女的这个婢女，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呢，就要娶她赎身。主人既然用鬼诈待她，就没有权利卖给她，卖给外邦人，就是因为女的嘛，女婢啊，她是什么？主人也可以娶她，因为已经把她买了。但你既然玷污了她，就鬼诈待她意思，你已经玷污了她，你就没有权利把她卖给外邦人。这也是对女奴的一种尊重。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因为你已经把她成为你的儿媳妇了，做给了自己的儿子了，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你就不能够再把她卖出去。若另娶一个，那意思他的儿子如果另外娶一个的话，那么这个女子呢，你也要尊重她，她的生活的一切你不能减少，你不能够说我就把她弃掉了，不能够。所以他这个典章啊，讲的多么细致，就讲咱们不应该再娶一个，但是你这样娶了的话，那你对前一个怎么办？你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奴隶，你娶了他，你想扔就扔掉，不可以。所以他的什么吃食、衣服和好合的时候，好合的就是婚姻的生活，都不可以减少。你不能亏负这个人，你不能因为他是奴隶，你就不负责任。若不像那行者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熟啊，就白白的出去。那你如果不行这样，那你不用钱熟了，他就可以自己白白的出去。就是说要宽厚待奴。我看第三节上第四节上面了，两边相对，这边是宽厚待奴，极好，这就是极好。每一小段我们都可以对出是极好。什么是极好？你宽厚待奴就是极好，你照着典章去做就是极好。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我们知道还是这个第二节，这个第二节叫坏的不可吃，就指西底下。这里没有提，但是我们根据这个三四章就知道了，西底下曾经也是怎么样，曾经反悔虐待奴隶，也有对待奴隶不好的这个记载，这个在三四章提到。他是怎么样呢？西底下他曾经这个释放了奴隶。西底家就是当时那些犹大家这些个领袖们啊，君王领袖们释放了。后来怎么样？后来他又背约了，强迫希伯来人为奴。这就是西底家的本质。所以为什么极坏？对照这里就是宽厚待奴，所以对待那边就是反悔背约，也可以说恶待奴隶，所以是极坏，是极坏。这点不可亏负女奴。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这点不可亏负女奴，你不能因为她是个女奴，你随便亏负。 的第四节。哦，我们就到三节为止，现在翻过来先看这边，这边还没念啊，四节五节大家翻过来，四节五节，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所以先知啊，常常是这样，神先让他看异象，先让他看，看了以后才给他解释。有的时候神让他先去做一件事，做完了才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里也是这样，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神的话常常领导耶利米，为什么？让他知道他怎么样面对这个悖逆的百姓，怎么样警告，怎么提醒，怎么样最后的劝解。下面第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的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毫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说，虽然被掳是因为犯罪，但是你肯被掳，这就是指的刚才的第一节所说的那一个约雅金王。你犯罪，你被掳是因为犯罪，但你肯投降，肯被掳，神说我必看顾你。你到了被掳之地，你肯服罪孽的刑罚了，那神说我看顾你。那这样的呢，就成为好花果子，使他能够得好处。得什么好处？就是神亲自眷顾，神还和他同在，以至于后来我们知道，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约雅金又抬头，又出监，又蒙赐福，那个王的后代呢？所以你肯不肯投降，这是耶利米的信息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也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对被掳，就像被掳的百姓来讲，肯投降、肯谦卑服罪的刑罚是好无果，是好无果。这不是我们一般的平常的人的思想啊，是神的旨意是这样的。而且另外是什么？如果你不肯投降，你悖逆，你就不肯服罪孽的刑罚，你死也顽抗，那神说你是极坏的，最后你不但被掳，而且死，惨死，最后啊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耶利米传什么？耶利米没有自己的意思，看完异象，接下来神的话领导就让他传神的旨意，也就是勉励剩下的百姓，你要投降，你肯被掳，你就是好花果，因为神命令让他们被掳，被掳是命定的，必须要被掳。所以说我看过他，他们好花果，使他们得好处啊。到五节为止，这就是第一段。对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这边呢，大家看从第十二节到十八节，这是第一段的十二到十八，这里讲杀人之力，并把他制服。如果不是埋伏这三人，那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一个地方，他可以逃往那里去。那这是两种情况，打死人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是埋伏杀人，那你就是叫误杀人。他说不是埋伏杀人，意思说你那我刚才说错了，就是故杀人。埋伏杀人叫做故杀人。这里说如果不是埋伏杀人，你是误杀人的话，你不是故意的话，那么乃是神把他交在手中，神说我就要设立一个地方，你可以逃啊，逃怎么样？逃往那里去。所以这是圣经上第一次讲到神要预备逃城，在这里讲的。以后我们知道在申命记第四章讲到，以后就是在这个民数记三十五章啊，申命记十九章好多地方都讲到关于设立逃城，什么误杀人设立逃城。对于误杀人，你故意的，在当时来讲没有逃城给他们预备，这就是一个避难所的意思，他可以逃避。十四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你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那你用诡计，这就是故意杀人。一个埋伏杀人，因为用诡计来杀人。你像亚沙龙杀人是诡计，你像约雅杀人是诡计。约雅最后死之前也是抓住祭坛的脚，你逃到祭坛，可见了祭坛就是什么？代表十字架，就是避难所的意思，祭坛。所以说当时是预备一个地方，就你可以逃到坛那里，因为祭坛那里你可以得赦罪，你悔改，你谦卑痛悔，你可以蒙赦免。但是你故意犯罪的，像约雅，结果白头见杀，是啊，他逃到祭坛那里没用。两个人呢，在列王记上啊，一章二章都告诉我们，两个人，一个叫做亚多尼亚，大卫的儿子篡位啊，他一看所罗门做王了，没办法，赶紧抓住祭坛的脚，那也没用啊。第二个就是约雅，约雅也抓住祭坛的脚，你抓住最后也是死，所以也当捉去把他致死啊！所以这个圣经啊，都有根据的告诉我们。好，这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两杯相对。这边打人以及打死，不要把他致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坚守爱道，爱的道就不能够把人致死，没有不给人出路啊！在旧约里讲的受刑罚，
在生命第二十五章也可以也讲到，你要是他该受刑罚的，你打算不能过四十下，就是要有限制的，有限度的，不能过分。那这里呢，就是说要坚守爱道，那里就是神的话临到，神的话，坚守爱道，那边就是坚听神言。对耶利米来讲，坚听神言，耶利米一生没有别的，不但他意向，而且坚持传神的话，坚听神言。以后呢，他坚持的传神言，所以两边相对。第一个意思就是坚守爱道，那边是坚听神言。这边误杀人必致死，那边是违背神的爱道。那边不是讲到什么呀？讲到这个神为什么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就是针对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违背了神的爱道啊。所以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有罪就难逃啊，就不能够逃避。你就是逃到了这个祭坛那里，神说要把他捉住，把他治死。你有罪就难逃避，难逃。对他那面什么，就主道不容。那边就还是那句话，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神的道不能够容纳那些个什么故意犯罪的人。这边是用诡计杀邻舍，所以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容忍。用诡计杀邻舍，对着那边也可以对先知，先知也曾被害，就是被他本族的人，甚至于被这个西底家，被当时这些首领也是用诡计来害耶利米，多次的害耶利米是多次的被害。这样的人当然都不能容忍。这就是这四节，这三节，再看十五节到十八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打父母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忘恩负义，对父母恩将仇报啊，父母养育之恩呐、啊，你回报报恩都来不及啊，他怎么打父母？所以必要把他治死。有的地方说虐待父母、咒骂父母啊，都不能以他为无罪啊。在箴言里也提到，是吧？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啊，那就是可以说忘恩负义致死。那边呢，忘恩背道被掳。那边呢，就讲到什么人被掳？忘恩的人、背道的人一定被掳。忘恩背道被掳，这边忘恩负义致死。一面，这里我们再接着看，还有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拐带人口或者把人卖了，或者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啊，这个代表假先知，诱惑人把人拐走。劳碌无知的妇女，一些无知的婴孩，许多小孩子，灵性小孩子，像孩子一样啊，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这些人就是拐带人的，拐带人就是假先知，劝导人的就是真先知啊。所以两边相对 啊，还有一节吧，还有十七节，咒骂父母的必把他治死。所以十五节、十七节都关系到父母。咒骂父母都致死，更何况打骂父母了。还有十八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者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在什么，躺在床上，那就是说不应该彼此相争还打，那么你就是害了别人。那这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节到十八节。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了啊，就是忘恩负义致死，那边忘恩背道被掳。还有呢，那边说啊，蒙神看顾，你肯被掳的人，虽然是犯了罪了，忘恩背道被掳了，但是你肯被掳，就是肯同乡人。神说，你到被掳之地，我必看顾你们，蒙神看顾。怎么样就蒙神看顾呢？对待这点就要悔改受教。所以神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些典章，目的叫人悔改受教，那就不至于把你致死。这边。是我们看啊，被盗作恶必受罚，那么听命被掳蒙眷顾蒙看顾，你听命，你肯听命了，你肯投降了，结果呢到蒙看顾，这点被盗作恶必受罚。那这也包括你打人拐带人，你咒骂父母，这些人结果都要遭到惩罚。谁是真先知？耶利米是真先知，摩西是真先知，是劝导人啊，对着这个拐带人是什么？就指的假先知啊，假先知一定是被致死。这边说彼此相争，对着那边就不得好处。我们要彼此相顾，必得好处。那边是谁说你肯被掳，你 到被掳之地，神说我不但看顾你，而且使你什么呀，使你成为好无花果，得好处，使他们得好处。怎么样就得好处？对待这个人就要什么呀，就要彼此相顾，可不能够彼此相争。如果你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者用拳头打那个，那个神怎么让你得好处啊？那你必不得好处了，就不得好处了。所以得不得好处在于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不要彼此相争。好，这就是第一大段啊，这个律例典章啊，我们相对。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19节到36节，那边是6节到10节。这段主要的对就是哪些是极坏的无花果，极坏的，刚硬被盗，有罪难逃，为就是两边是这个意思，刚硬被盗，有罪难逃。这段主要告诉我们，违命与受罚，违命的一定受罚。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耶利米这边，从第六节啊，我们就看六节七节这两节，六七两节。所以说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他们，栽植他们，并不拔除。所以你看神的恩爱多大，这就是以第二次被掳的作为一个好的一个范例，来提醒将要第三次被掳的人。你可被掳，神说我让他们，我要眷顾你们得好处，而且有一天还要把你们带回这地，使你们被掳归回，成为渔民，成为剩下的民，而且神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不再拔除。本来被拆毁，被掳的光景也是被拆毁被拔除，但是你肯被掳，你肯接受惩罚，肯受教啊，那神说什么呀，你苦头炼尽，有一天神说我要建立你们，我要栽植你们，就不再受罚了。这是第六节，再看第七节，神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说这个心呢改变了，神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我们这以西结书，神说我赐给他们一颗肉心啊，代替那一颗刚硬的心，不是不再是石头的心，是吧？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最近我们读的在20章就提到了怎么样做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怎么做？19章就提到要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命令就是神的子民，守约就是神的子民。神说你守住我的约，你们就做我的子民。现在被掳了，痛苦了，经过苦练以后，神说我把认识我的心赐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而且要一心归向神。我们就看这两节，对到这边，请翻过来，请看19节到25节。19到22，这是4节圣经啊，对着那边1节，4节对那边的1节，那边的1节我们记住没有？那边就告诉神要建立，不再拆毁；神要栽植，不再拔除。神要使他们得好处，使他们还有什么？还要被掳归回。那我们现在看对着这边来呢，19到22，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是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无罪的意思就是不受刑事处分，但是呢他也要赔偿，他耽误的功夫，他也耽误了 做工，那你等于赔钱了，他一天有多少工资你要赔偿，你要赔偿他，就是该受罚就要罚，不要将他全然医好，你还要付医药费。你说谁是公道的吧？总的道是公道的道，你不能亏欠人，不能亏负别人，虽然他没有死，那他受伤了你也要顾念他。20节我们把它都念完啊，20节，人人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打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罚。若过了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罚，因为是用钱买的，不受罚实际也等于受罚。为什么？因为你就等于是你就受了亏损了，你把钱买了，他一天给你可以做许多的工，可以生产许多的这个代价出来，结果呢你就等于是罚你了。但是你如果是把他真正打死了的话，那么你当时就要受罚。再看22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别误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这丈夫所要求的，照审判官所断定的受罚。我们看这几节圣经，那面是蒙眷顾，这面是该受罚，该受罚。那面是必归回得建立， 贝鲁啊，虽然经过贝鲁，有一天呢，被归回德建里，对德建里就受教不伤害人，不能再伤害人了。贝鲁就是让他们受教，受教不伤害人。那边就是被归回德建里，那边经拆回才受教。这边你伤害人必追究，你不管哪一个人，你伤害人一定要追究你。我们就在二十节所讲的那个不是，意思说并不是故意的，你打他，但是你失手了一下把他打死了，那也不行，那你要受罚，该受罚还受罚。所以伤害人必追究，那边是经拆毁才建立，所以那边呢，神的惩罚就是拆毁拔出，这边呢就是要赔偿，要受罚。还有一个意思，这边彼此争什么争斗，彼此争斗啊，那么你伤害了孕妇的，也可能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斗。总而言之，彼此争斗对他那边就不得建立。这边伤害人受罚，你伤害了有孕的妇人，连胎都坠下来，当然要受罚。伤害人受罚，那么被拔出拆毁。为什么犹大家被掳也是伤害人，流无辜的血，彼此争斗。所以这点也就是说明犹大家被掳原因就是违背了这些典章。神的规定的典章就是彼此不要伤害，不要彼此争斗，不要彼此相争，因为争斗难免就要伤害人，彼此都要伤害。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被掳的原因啊。这是二十二节为止，再看二三到二十五，二三到二十五，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什么叫别害呀？那就是说，这有孕的妇人，那你伤害了他，有别害，那可能他死掉了，或者有其他的致命的地方，那么你就以命来偿命啊，是吧？他的命损失了，你要偿命。这是神故意的审判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就是旧约按律法就是这样。就是说，你怎么损害了别人，那么按照律法来讲，你就要受到损害。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你害了我，我就去害你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新约里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乃是以善来胜恶，以爱来得人啊！所以耶稣的道是爱的道。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你个人受损失的时候，你一定要宁可吃亏。所以耶稣说，人家打你左脸，你要右脸都给他打，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要你里衣，你连外衣都给他，这就是主的道，是吧？在旧约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服罪刑罚，那这几件的意思，以眼还眼，这些什么意思？就是服罪人的刑罚。你害了人的眼了，你的眼也要受害。对他那边就做神子民，真正做神的子民，你要服罪人的刑罚。这边是这边是认识神公义审判，认识神审判公义吧，这么说，认识神审判公义。所以特别提要照审判官所断定的受罚，那就审判官是实行公义的。这个在申命记十六章还有其他地方，这个出埃及记都提到，做审判官的你要行公义。所以这就是通过这些典章让人认识神审判公义，对他那边就一心认识归向神，一心认识归向神。这就是到二十五节为止啊，我们接着还看，还有最后一段，再看最后啊，八节到十节，八节到十节，我们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下和他的首领，以及圣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所以这个意象针对谁很清楚，西底下死刚硬，死不投降。死悖逆，不听耶利米的劝告，所以在历代下最后一章说，他不肯在耶利米面前自卑。耶利米是神的仆人，传神的话，他不肯自卑。结果怎么？现在我把他们都交出来，好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住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七次咒诅，我必使遭见饥荒 给他们和他们的列祖之地灭绝，能不能归回？这批人能归回吗？不能啊，都不能这个归回。所以我们这个神是实在是严厉的，从神的允许信实来讲，以色列家犹大家就讲犹大家来讲，三次被掳三次归回，但是具体到个人来讲，你被逆你就不能回来，是吧？将来我们这个也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将来进入荣耀的国度，天上新耶路撒冷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但具体那些被逆人西底家上哪里去了，亚哈上哪里去了，灭亡，一定灭亡，被交出去抛来抛去，最后呢神说、使他们什么呀，使他们在神赐给他们列祖的地就是灭绝，灭绝，这些人就是灭绝。所以告诉我们，警戒我们，千万听主的话。刚硬悖逆的结果就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坏的不可吃，你自己的命赔上。好，对他这边啊，我们看这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请大家翻过来，二十六节到末了，二十六到二十九是一段。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者逼你的一只眼，就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我们这个叫他得自由，就是等于便宜他了，等于就是等于是赔补的意思了。因为你已经买了他了，你要借着他要产生劳动，劳动的果效，结果呢，因为你打了他也损害他了，你就要让他自由。这个对主人来讲是刑罚。若打掉了他奴仆或逼你的一个牙，就因他的牙放他出去自由。你就是不能够随便打人的眼，打人牙，一个牙掉了都不可以。还有牛肉处死男人或者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打死牛对牛主人来讲就是一个大损失，谁让你的牛随便出人，牛主人是算无罪，没有惩罚，但是牛打死了对于牛主人是不是惩罚，就是个惩罚，而且连肉都不可以吃。这个牛实在是这么样的，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他等于伤了别人嘛，害了别人，连肉都不可以吃，打死了。所以这个不可杀人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创世纪第九章神怎么说的，我们看一下这句话，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你看见没有，这里提到兽，这个牛啊，无论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为什么？第六节大家看、这个创世纪第九章，这个很要紧的、为什么？这个典章也根据神在创世纪对挪亚立的约里面就提到这些话，我再念一遍啊，五节六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像个人弟兄也是如此，你两个是兄弟杀人也是这样，所以该隐杀人呢、最后要神要惩罚他，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是多么尊贵啊！神是照自己形象造的，所以你这个牛随便处死了男人女人，你这个牛就要死，神叫最讨他之罪，对主人来讲那么怎么样啊，那就是算为无罪了，就是说不再惩罚他了，但是呢他这个牛就死掉了，也是对他的惩罚。还有一点，他的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主牛主，他竟不把牛拴住，这个主人有罪了。这主人什么罪？你明明知道你这牛是畜来的，本性坏，是吧，专门畜人，结果你主人又不把他拴住，以致把男人或女人畜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什么致死，牛主也有责任，你这个责任非常严重，你等于故意的放他。所以那我们看一下，这就是看到神的公义，两边相对啊，二十六到二十九这一段，二六到二九这边就是打坏奴仆也要赔偿，一只眼一只牙都要赔偿，对他们对抗神旨必被交敌，两样都是惩罚。这边是你打坏了一个奴仆，你不要瞧不起哦，他是我买的，你不可以，是吧？必要赔偿。那么你对抗神旨，必被交敌。还有这边那边说，这个西底家是什么？如极坏的无花果，极坏的无花，大家知道，对着这边就是二十八节，如牛素来畜死人，西底家就是这样，像牛一样素来是畜人。他反对神的仆人，他攻击神的先知，他 看这个怎么样迫害神的先知，耶利米多次的常常的就是被圈起来被拘禁在护兵的院里面，是谁？就是西底家。西底家像谁呀、啊？就像处死人的这个牛一样，这边就是，那边是极坏的无花果。还有这边不把牛拴住，对在那边是吧？就是西底家不对付老我。你说这牛代表什么？就我们里面的老牛，我们里面的牛，你要把它拴住，你不拴住，你这个牛就今天发脾气，明天还要发，吓坏了人。把人置于死地，所以不把牛拴住，对着那个就不肯对付老我，所以必被致死。那边的西底家的结果也是这样，你不肯对付自己，神说我要对付你，这边你牛主你也要致死。好，再看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法赎他的命，就是说如果你牛主不死，主人不死，也要按照长命的价钱来罚，牛得出了人的儿子或者女儿，必照例罚办，那照例来办理。牛若出了奴仆或者是婢女，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因为你婢女和这个奴仆是主人买来的，那你也不能白白的把他处死，所以奴仆的价钱就是三十舍客的银子，所以主耶稣被卖是三十两银子。所以主耶稣被卖，为我们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被卖呀、啊，奴仆的价值三十舍客勒啊，给了他主人，也要把石头用石头把牛打死，那两样惩罚，一个罚款三十两银子，三十舍客的银子，一个什么呀？用石头把这个牛也要打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罪有应得。你这样的，你这样的把人家处死，你看不罪有应得吗？就应该罚，对着那边成为凌辱。这边用石头把牛打死，把牛打死，这个牛就是西底家，对着那边必遭灾受咒诅。那么耶利米的宣告多么严厉，必遭灾受咒诅。这边用石头把牛打死啊，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人若躺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牛主要拿钱赔还主人，死生血要归自己。神真是公道啊！我们就在生命节还讲到，如果你盖房子，你要做栏杆，你不做栏杆，小孩子不管谁要掉下来，你也有责任。你要做栏杆，这里说你挖井，你要用什么？你要有盖，你没有盖，等于故意叫人掉进去，人家不小心就掉进去，或者是小孩子，或者牛，或者驴啊，掉在里头。那么你的井主要拿钱来赔，赔主人，赔牛驴的主人，死讯要归你自己，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就是赔还损失，对着那边去，最西底下最后一批犹大人是什么？服罪刑罚，那么你就得服罪面的刑罚。刚才我们看了那边的什么，你被拖到万国去嘛，你要服罪孽的刑罚。哦，刚才还有一个意思我忘了，三十到三十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边得罪神被拖到万国，这边是畜生人必照例办理。我们补充啊，三十到三十二，你得罪神，你拖到万国，万国跑来跑去，这边你畜生的人必照例办理。除了不管是儿子女儿小孩子，你都要照例来办理。那再看这里啊，这里最后素来是畜人的，我们看这个三十五节啊，三十五三十六，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下面是牛伤牛了，以至于死，你不但伤啊，而且把人牛的伤畜死了，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银，也要平分死牛。那当然你这个牛就受损失了嘛，本来你好好的活牛，因为你畜伤了别人，所以叫平分。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下面就是故意了，你知道，你明明知道，好像前面一样，主人真不把牛拴住，他必要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刚才是平分，现在是牛还牛，所以两边相对，这个是素来是畜人的，对着那边就西底家，素来顽梗悖逆。我们可千万不要素来如此，素来就是本性不改，老也不对付自己， 戏曲家就是如此，素来王总被逆，先知怎么说都不听啊。那么怎么样啊？这边就是死不投降，这边是不把牛拴住，不把牛拴住，对着那边就死不肯投降。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一个主人就是害人害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害人害己，对着那边就美帝灭亡。结果在美帝上，神说我叫你灭绝，不是灭亡，灭绝，绝了种。所以跟着西底家走的这一批人，一个都没有被的归回。但是刚才告诉我们说，那个好的方面，极好的无花果是怎么样呢？虽然犯罪被掳了，不得不被掳，但是在被掳之地蒙神眷顾，得好处，而且被掳归回，重新建立，还要重新栽植，你看多好的英雄。所以这个第二段不是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就有这个牛，处死人还不肯拴住，还故意的伤害别人啊，又不肯对付，又像西底这样死不投降，不服罪孽的刑法，就是极坏的无花果。所以第一段主要的提到极好的无花果，第二段提到极坏的无花果，就是不肯服，是不肯服罪孽的刑法，不服管教，不听话，好像牛一样，不肯拴住。所以怎么拴住？我们今天怎么拴住？我们靠圣灵制止我们肉体的恶行，拴住它。只有圣灵的能力，十字架的大能，是我们能够把自己拴住。我们这个牛的本性啊，都是这样。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拴住，不要出人。出人就是老跟人家不同心，跟人家争斗，老是表示自己对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这样啊。西底家就是一个坏的一个典型，所以结果是在世界上抛来抛去，所以犹大家最后被掳，第三次又被掳，整个的亡国。所以为什么神立这些典章，就要保守以色列人，免得遭灾，免得犯罪。而西底家、犹大家最后三个王，一个个都没有遵守神的典章，无视神的典章，所以结果就是被掳。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实在是太要紧了。怎么样叫拴住？就是我们昨天我们查希伯来书上提到了拴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所读的那一个，就是说主说你右眼让你犯罪，你要把它弯掉，如果你右手让你犯罪，你要把它砍掉，这就叫做我们要拴住，别不拴住。什么叫拴住啊？我们要对付自己，要对付自己，不要故意的，一定知道啊！人若知道这牛，他还这样啊！所以我们的本性就是牛啊！我们要彻底的对付啊！靠着十字架，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彻底的对付死透自己。所以两杯上的大小跟中性啊，我们现在说一下：听命爱人，神的典章没有别的，让我们听命，让我们爱人，宽厚待人呢、啊，就是爱人，广传救恩。这样说，听命爱人，致死劳我，广传救恩。这里面的西底下，这里面的老牛，你不肯对付，不肯对付不行。所以我们要听命爱人，